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入周二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的节目呢，除了我们的亲子灵修喜乐凌晨之外呢，我们为您预备了家长学堂，就是林真儿要透过自我的现身说法，或者是采访许许多多有经验有得着，甚至感觉自己很失败的父母亲，甚至呢是我们的儿女们，我们抓他们来到节目当中来吐槽，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看看透过这个家长学堂这样的一个空间，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如何持续不断地在神的真理当中去成长，和我们的儿女一起来成长。好，愿神帮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林真儿，您的同学，真儿向您问安。不知道今天的您好吗？是否透过最近这几期的讲困苦的喜乐凌晨，能够真正的体会在我们生命当中痛苦患难极难当中，我们仍然可以有喜乐，仍然可以经历他的信实同在与恩典。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只要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你就用您自己的笑脸帮助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继续讲真儿那一天的生命的经历。感谢神的恩典，当时完全不知道那漫长的十分钟我是怎么把车开回家的。孩子们一路上说笑话给我听，为我祷告，和爸爸不挂电话，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就这样陪伴着我安全回到了家。看见先生在车库门口站着，已经完全准备好立刻出发送我去急诊了。孩子们纷纷下车给我拥抱，然后先生和儿子两个人一起把我搀扶到了另外一部车的乘座上，让我平躺着，我终于可以闭目养神了。见到先生的那一刹那，整个人顿时松弛下来，身体也就瘫软了，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据后来先生告诉我，看见当时的我脸色惨白，一丝血色都没有，而且浑身汗湿，他吓坏了，不由得十分内疚自责，觉得自己没有第一时间接到电话营救妻子。但当他看到孩子们如此不急不躁，没有惊慌失措，并且可以第一时间做出这么多正确美好的决定，尤其是当知道哥哥带领两个妹妹开声为妈妈祷告的时候，他心里觉得大受安慰。我迷迷糊糊地被送到了急救中心，由于是疫情期间，医院不让任何家属陪同，所以先生只能够在外面等候。我一个人被轮椅推进了急诊室，等候的病人有十几号，每一个看起来都有各种各样的病痛。由于浑身湿透了，强力的空调让我冻得直哆嗦。先生知道后立刻返回家，拿了衣服毯子和热水送到门口让护士交给我。 我终于有一点点温暖的感觉回到身体里面，疼痛感也在等候的过程中渐渐缓和下来。当我可以有力气睁眼环顾四周的时候，我发觉身边不远处有一位暗自哭泣的年轻女孩，衣不遮体，瘦弱不堪，看起来好像不足20岁的样子，手臂上和腿上都有刺青。她用帽子压低盖住自己的眼睛，不愿意让人看见她在哭泣。我看到她的身边地上放着一个大背包，许多生活用品散乱地放在打开的背包里面，很显然她如果不是在旅行，那就是无家可归，因为也许这个背包就是她全部的家当。我不知道她是什么原因进来急救中心的，只是很想过去把自己的毯子送给她，遮盖自己单薄的身体。但由于疫情，医院规定每一个人必须保持社交距离，也不能够大声说话，更不能够让病人之间有交集互动，我就只能远远地看着他，爱莫能助。这时我就开始默默为他祷告，因为我深信主认识他，知道他的痛苦，明白他的一切。我求主医治他的身体，拯救他的灵魂，赐给他一个好的环境，能够在健康之后接触到教会，并且回到神的家中，从此不再流浪。我深切地关注着这个年轻女孩，不时看过去，希望能够与她眼神交汇，给她一个微笑，但她始终低头在哭泣。于是我就恳求主自己用笑脸来帮助她。不一会儿就轮到我开始做各样的检查了。其实真儿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为神放在我身边的人来祷告，不论认不认识的，只要我有机会观察到看到的人，心中有感动就立刻为他们祷告。有可能是街边的一位乞讨者，有可能是十字路口停在我身旁的正在发呆的另外一位车主，有可能是崇拜的时候坐在我不远处的一位正在流泪的陌生人，有可能是刚刚与我道别正在渐渐走远的一位朋友。我不需要知道他们是谁，在经历什么，为什么哭，为什么笑，我只需要为他们真诚地献上一个祷告，就在不知不觉中参与了神的救赎大功。因为我深信神比我更在乎这些有需要的灵魂，有的或许是身体上的病痛，有的或许是关系上的受害者，有些或许是情感上的破碎，有些或许是精神上的疾病。无论什么人都是神所爱的。当我们为他们献上祷告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更能够体会天父上帝的慈爱心肠，也能够对人的需要敏锐，对人生发出一份真诚的关怀与怜悯。每一次为他人代祷的时候，我也与神爱世人的心更加贴近了。今天就让我们开始操练为身边有病痛和需要的人来代祷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今天特别求您来医治我们的身心灵的疾病，帮助我们靠着您常常喜乐，也使我们有您的心肠怜悯关爱这个需要爱的世界，帮助我们身周围有病痛的人能够得恢复。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41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这是病痛当中的祷告，和父母亲讨论一下生病的我们可以怎么样祷告呢？第二，我们如何为其他生病和有需要的人去代求呢？今天透过真儿自己的见证和读经，能够帮助我们全家人更深的体会我们身周围每一个有需要的灵魂都是神赐给我们能够与他同工的机会，让我们能够睁大我们关注的眼神，能够打开我们怜悯的心肠，为我们身边的人祷告。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不见不散。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我们最近的系列呢，正在分享贵重保健的生命，就是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来教养我们自己家里的男孩。那如果您家里有的是女孩呢，也不要担心，不要着急，因为我们在未来的节目当中会跟您分享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来教养自己的女儿。那分开男孩女孩的教育呢，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男孩子跟女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有许许多多不同的需要我们去注意的地方。所以我们最近这几期的节目呢，都在分享怎么样去教导两岁到五岁的男孩子，我们当注意一些什么。今天呢，正儿来跟您分享一个非常非常宝贵和重要的话题，就是怎么样培养两到五岁的男孩子的品格。下面一个品格呢，就是教导他们有爱。这个有爱其实啊，是透过他们关爱自己的玩具，自己的小动物，然后呢身周围的父母亲和兄弟姐妹，还有小朋友们，还有甚至是自然环境当中的一花一草，这些东西都可以培养他们有爱的精神，让他们不做一个残暴的人，让他们不做一个不能够体恤别人软弱的人。比如说妈妈可以常常告诉自己的儿子说，你看妈妈今天好累呀，你看看你有什么可以为妈妈做的。那我的儿子呢，从小就是三四岁的时候，真儿就会正确地表达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我会跟儿子说，儿子，妈妈今天好累啊，妈妈口渴了，你可以为妈妈倒一杯水吗？儿子非常快乐地为我倒这杯水，而且呢，他后来就养成了一个习惯，一直到我的女儿起来替代他，然后到现在我最小的这个呢，每一天都会为我倒一杯水，而且知道妈妈的温度是什么。这个就是从我的儿子小的时候他养成的一个习惯，帮助他们去体恤身周围的人的软弱，帮助他们去了解身周围的这一些他们所需要照看的，从玩具开始到动物开始到他们的自然环境，他们都需要学会去保护。比如说我的儿子小的时候呢，他其实非常的害怕草地，每一次把它放到草地上，它就哇哇大哭。我们会发现很多男孩子都有这个恐惧感，他们可能觉得那小草地刺到他们的屁股上面，其实是很奇怪的一种感受哈。所以有些孩子就表现得非常的暴力，他们会拔草，他们会踩草地，他们会拔花，其实里面反映出来的是他们里面的一种恐惧和一种陌生感。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教导他说，你看，如果你不爱护这个草地，把草拔光了，那这个草地呢就没有办法喂养，可能是牛，可能是羊，可能是这个住在草地上面的一些小小的生物，他们就会失去他们的家园。在我们帮助他们去了解他们身周围世界的过程当中呢，会让他们渐渐的对怎么去爱，怎么去关心他人的需要，会产生一种有意识的培养。不要认为说一个两到五岁的孩子他们是没有这个概念的，不，他们一定有这个概念，甚至包括那些自闭症的孩子，一些我们觉得在这方面迟钝的孩子，我们也可以透过手把手的五官的这种教导，让他们实际的把这个抽象的爱的概念变成一种实际的可以实际操作的，可以看得到摸得到尝得到可以表达的一种关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格。另外呢，就是教导他们独立和自律，就是我们圣经当中所说的 self control， 就是节制。哇，这个品格啊，真的是正儿到现在自己仍然在学习。我们发现我们大人 很多时候呢，就是因为没有自律，所以我们明明知道要读经要祷告，明明知道不应该吃那么多，不应该睡那么多，不应该看那么多手机，不应该追那么多剧，可是呢，哎呀，我们就是因为没有自律，所以我们常常被这些事情捆绑。那这个自律的品格从小就要在孩子的生命当中去培养，他们培养他们每天按时刷牙、睡觉、吃饭、穿衣、收玩具，然后呢清洁自己，这些就是培养他们自律。很多时候他们可能哦累了，我不想刷牙，今天可能我们就要鼓励他们要尽量的做到。但是在这里呢，珍儿也要提醒亲爱的家长们，珍儿自己呢，就是因为对儿子当时培养他自律呢是非常非常严谨的，以至于呢，珍儿现在看回去觉得太过严厉了哈，太过严厉了，就是不给他有余地。我们一定要知道，虽然要自律，但是他们还是2到5岁的孩子，他们还是这么小的孩子，所以当他们实在疲倦的时候呢，我们要给他们恩典，千万不要一定要做到，因为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做到，我们怎么能够要求我们的孩子毫无保留也毫无欠缺的就做到自律呢？虽然这个品格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一定要留有余地给他们足够的恩典。好，还有另外的一个品格呢，就是训练他们的社交的能力，就是一种彼此相爱的、彼此体恤、彼此包容的这种社交的这个品格。为什么珍儿要用品格来形容这个社交的能力，而不是单单一种技巧呢？因为技巧是坐在表面的，只有品格是从我们生命里面流露出来的。所以2到5岁的孩子，他们喜欢和小朋友们说话，然后和大人们表达情绪。那他们在说话方面呢，可能有些时候是毫无拦阻的，就直接表达他们直接的情绪。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的儿子在5岁的时候，在幼稚园当中，刚刚送进去第一个礼拜，我就接到了校长的电话，说请我到学校去一趟啊。当时呢，我就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就去了。然后去到那儿呢，校长当然是非常的美好的一种品格的表述啊，他并没有用很严厉的话告诉珍儿说发生了什么，但是呢，他们一个年轻的老师就直接告诉珍儿说，哎呀，今天伊莱佳在学校里面看到校长的时候，他说你怎么这么胖，你应该多吃胡萝卜。当时珍儿就傻眼了，说天哪，这孩子，当然他用的是英文，那他用的说 You are so fat, you need to eat more carrots。 哦，这句话在大人的耳中听起来是多么的粗鲁，多么直接的一句话，因为在我们的这个英文的表达当中， fat 是一个有歧视性的一个描述。其实我知道5岁的儿子他并不是真的要用歧视的方法去表达他对他的老师的看法，他的重点是在第二句，他的重点是说 You need to eat more carrots, 你应该多吃胡萝卜。他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珍儿常常告诉他们说吃蔬菜会让我们身体健康，而当他看到他的校长，因为他的校长实际上呢是因为有肥胖症，所以并不是因为他饮食不节制，而是因为他身体就是有这个病，的确是有这个病症。所以呢，当校长把我请到学校里去的时候，校长就告诉我说，你千万不要过于严厉地管教你的孩子，因为孩子就是童言无忌的，我们只需要在借着这个过程去教导他们说，其实当你说 fat 或者是用一种不好的言语去形容对方的时候，对方所接受到的不是一种爱的信息，而是一种被伤害的信息。所以一个5岁的孩子透过这一次的经历，我的儿子再也不在他的言语当中去描述对方的长相了，因为描述对方的长相其实是不尊重创造他的造物主。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改变我们自己的长相、身高、体重，或者是一种天生所带给我们的一些自然的特质。 这些是上帝的恩赐。如果我们辱没一个人他的长相或者是他的能力，其实我们是在辱没造他的主，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培养孩子的社交的一种品格，让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事，他们所说的话，其实直接会对他人的生命造成影响，或好或坏，或者是伤害，或者是祝福，他应该如何选择呢？所以这么小的孩子，他们就完全的有机会可以接触到这方面的培养。因此真儿呢，鼓励我们所有的家长要知道哦，培养孩子的品格，我们一定要注重非常重要的这几点，而不是说哎呦，我早早的就要开始早教，让他学英文，学绘画，学音乐，学这个学那个，但是却忘记说最最重要要学的其实是品格的塑造。所有那些东西都是次要的，所有那些东西都是为了来造就他的品格，而不是让我们本末倒置的把这一段美好的品格造就的时光完全浪费在了知识的培育和一种填鸭式的教导当中，那我们就得不偿失，我们失去的是未来你用一生都没有办法弥补的。因为品格的塑造真的在六岁之前就完成了雏形，一个母子就已经养成了。如果他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孩子，有可能在未来他的一生当中都要不断地去对付他这个最容易犯的错。所以鼓励我亲爱的父母亲们，千万不要本末倒置，注重这段时间孩子们的品格的造就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正儿跟您分享一点，这段时间的性别教育也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段时间男孩子跟女孩子已经开始有了清楚的一个性别的意识，男孩子会知道说哎，我是男孩，哦，他可以分辨出对方是女孩了，不再像零到两岁是完全没有概念的。但是两岁到五岁的孩子已经开始有清楚明显的一个性别的概念，他们会不愿意把自己打扮成女孩，他会知道一个男孩子喜欢玩车玩飞机玩泥巴，喜欢一些冒险的事情，他会开始喜欢和男孩在一起谈论这些男孩子之间的话题，甚至一些男孩子已经开始说妈妈我要娶我班上的小女孩。那正儿就记得我的儿子也是很小很小的时候，他玩家家酒的游戏的时候就有女孩子想要嫁给他，他就已经可以告诉我说哦，哪个女孩哪个小朋友呢其实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这个漂亮，他已经开始有这个意识了。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们就要教导他们对性别的认知要非常的清楚，男女有别，然后呢也要鼓励他们不要去跨性别的去穿他们的衣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一些的家长呢不在乎这件事情，把女孩当男孩养，或者是把男孩当女孩养，哇，给他们去梳的花花绿绿的头发，然后穿女孩的小裙子觉得好可爱啊，然后把他们拍一些照，偶尔一两次你会觉得很可爱，但如果养成一种性别的混淆呢，其实对他们未来的成长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有很多的男孩子在这段时间可能他们由于成长的过程遭受到长辈男性的一些性的骚扰，或者是过早的一些性的开启，就导致他们在成年或者是在青春期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对同性产生一种错误的一种好感。很多的同性恋的产生就是因为在两岁到五岁期间受到了一些同性长辈的性上面的这个骚扰，以至于他们在这方面的性的表达上面产生的混乱。所以特别鼓励家长们保护自己两到五岁的男孩子，不要因为他们是男孩子就给他们穿开裆裤啊，然后把他们的隐私的地方暴露出来啊，让他们公众的场合就让他们觉得 对自己的这个身体没有任何的保护的意识。一定要保护他们，让他们知道自己是应当尊重自己的这个隐私权的。这段时间呢，父亲要常常教导一个男孩子做男孩子需要注意的地方，然后为什么男孩子跟女孩子不一样，然后呢开始给他们读一些两到五岁的性教育的早期的读物，让他们开始接触自己的这个性别所需要注意到的这些的特殊的知识。 这就是这段时期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好的，愿神赐福给大家。我们在下一周的家长学堂的课程当中呢，正儿就要跟您分享我们怎么样注意不要让孩子们过早的接触电子产品，以及其他方面知识的学习、日常生活的操练等等其他方面的知识。请您一定要如约守候，我们在家长学堂不见不散。
我原本是一棵卑微的小草，生长在路边，在茫茫未知的世界里，风雨飘摇。曾经多少次死神呼啸而来，要将我夺去，是你每次扶我起来，不知跌倒坚强挺立。每当我伤心绝望难过失落，一个人流眼泪，是你用温柔话语安慰我受伤的灵魂。可是当我想要开始享受幸福快乐的时候，却把你无情地抛在了脑后，远远停在那里。突然有一天回头看，这么多年走过的路，你的恩典是多么的丰盛，数之不尽。我羞愧难当，我掩面哭泣，不敢抬头躲避，你却紧紧地拥抱我，亲吻我发抖的身体。主耶稣，我爱你，已经远远超过世上一切，包括我自己，是你给了我新的生命，将我的罪全部洗涤。这一生单单只为了你而活，无论何时何地。主耶稣，我爱你，我知道你永远都不会把我抛弃，你给我的爱是何等的奇妙，简直无与伦比。全世界神的儿女高声赞美，失落一个人流眼泪，是你用温柔话语安慰我受伤的灵魂。可是当我想要开始享受幸福快乐的时候，却把你无情地抛在了脑后，远远停在那里。突然有一天回头看，这么多年走过的路，你的恩典是多么的丰盛，数之不尽。